弟兄姊妹好啊，大家朋友好，圣诞节又来了哈、啊！圣诞节我们一想起的圣诞节，我们都特别觉得有欢乐，也有很多感恩的地方。虽然今天那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已经把圣诞节变成了非常的商业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庆祝。为什么？因为圣诞节实在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我起码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圣诞节的惊天动地是因为，第一，创造宇宙伟大的上帝，我们的主宰，竟然在人类的地球显现，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了33年。你说这个是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圣诞节就是他来临这个人间一个的庆祝跟纪念，不得了，创造宇宙的伟大的主宰竟然在我们人类的地球出现。第二个，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真的有意思，就是那个拥有一切的丰盛的上帝竟然把他自己的生而死的生命送给我们人类作为礼物，没有条件，不要求我们回报什么，就是让我们白白的接受，这样这个礼物不得了，是不是惊天动地？所以无论那个圣诞节变成了怎样的商业化，我们还是觉得一定要庆祝，一定要纪念，而且我更加要理解明白当中的意义。今天我就站在这里，用这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圣诞节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是什么角度呢？如果大家有这个程序单的话，你可以打开。我们中间呢，你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把中间那个两页啊，把它拉出来啊，就看到第四页，看到了哈。第三、第四页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大家可以呢拿个。打开那个讲到大纲，帮助我讲的时候比较能够容易明白哈、啊。反正无论如何，我还是啊广东人啊，香港人，香港仔啊。一讲话你就知道我的普通话就不行啊，比普通还要普通哈、啊。所以呢，请大家原谅啊。你看着啊，我比较用心写的那个大纲的话，也可以帮助我啊表达清楚一点。那么第二呢，你的手里面也可以拿着圣经，是吧？反正今天我们主要的参考都是从圣经出来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跟旁边的一起看也非常的好。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啊《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的前面两章，第二章，还有《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啊。那么所以呢，啊，等一下我讲到的时候，跟大家就翻到那里，好吗？好。我刚才说我们今天尝试用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来理解圣诞节跟圣诞节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角度是什么呢？独特的角度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题目，天使 Angel， 天使。你说天使，还没想过啊，我们想到圣诞节也想到了天使，不过大半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家里面圣诞树，我们的孩子们挂在下面的小小那个小天使，对不对啊？我们把它当作装饰，没有，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想过它是什么东西。不过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比较落伍了，因为呢过去20年呢，在尤其是在西方的世界啊，兴起了一个呢天使日啊，我们呢到处都听到人家讲 Guardian Angel， 对吧？这守护天使。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明天回到你的办公室啊，回到你的工作的地方，跟那些老外讲几句。哇，我昨天啊听牧师讲这个 Guardian Angel， 哇，他眼睛一睁开，哎，告诉我多一点，很有兴趣。我为了这个题目，我跑到这个 chapter。还跑到 Indigo 这个书局里面看看那些，哇，一排两排全放的讲天使的那些东西，有天使字典、天使圣经啊，圣经不是他我们这个圣经的意思，是他们什么都有的那些啊，你可以翻很多呢啊，圣经那个天使手册 啊，什么都有。为什么呢？现在天使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一个题目。有一个人写书的时候说，大概圣经里面的教义现在最受外面那个商业世界的欢迎的其中一个教义就是天使。哇，你打开那些天使的啊书籍啊，什么人都有，写什么东西都有哈。啊，里面呢讲到呢啊，可能呢每个人都有个守护天使，他也提议你呢，如果你生个孩子，跟他呢哈、啊，就安这个让一个啊守护的天使啊，你可以选不同的啊不同的圣座啊，生出来的孩子可以按他的圣座呢去联系一个守护的天使。哎呦，还有呢，守护天使的虽然看不到，但是在你的身旁啊，一直的陪伴着你，就好像超自然宠物一样，就在你转哈 啊你找不到破车啊，找不到位置的时候，告诉天使，天使该替你找啊。我们城北就比较麻烦了哈、啊。如果这样的话，天使很忙碌哈、啊，比较我们子费那个弟兄更忙碌，对吧？啊，如果哈、啊、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求天使，你找不到钥匙，哎，要求天使，对不对？天使真的好用啊，也很可爱，很欢心哦。这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在那个商业社会里面对天使的理解啊。那么，基督教信仰，基督徒相信不相信有天使呢？诶，有人不敢回答。信，我们当然信。你说，哎呀，你也这样迷信，我不等于说我们相信的只跟我们坊间所看到的书一样啊？对不起，我完全不能够赞同他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上帝的人也相信有天使呢？因为圣经上帝的话语里面说有，我们就不能说没有，对不对？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你说，哎呀，圣经里面是随便说说吧？不是的，圣经里面讲到有天使实实在在的地方超过273次，不少啊。如果我们新约旧约圣经加起来66卷，其中有34卷，就是超过一半的经圣经的经卷都提到有天使。刚才可能念圣经的时候，可能你没有特别留意，刚才我们所念的整段圣经就是天使跟玛利亚的对话，对不对？如果没有天使，我们就没圣经这样一段的圣经了。所以天使是肯定有的，肯定有的。但是究竟在圣经里面的天使是怎样的呢？天使是特别上帝在人类或者在你跟我的人生当中比较关键的时刻，受上帝所差派来成就他的使命的另外一种的超然，但是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啊，灵界的生命。天使这个字，旧约 malak 啊，希伯来语啊，新约就是我们现在用英语就说 angel， 对不对 ？angel 这个字是来自新约圣经的希腊语里面的 angelos， 就是啊 angels 的意思。两个字同样的都表达一个意思，很简单。天使就是受上帝所差派来完成上帝的使命，在我们人类跟这个世界里面的活物，超自然的，它有超然的，但是不一定比人更高贵更高级，但是他们也有堕落，不过他们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他是受上帝差派的、啊、所以希伯来书1:14讲得最清楚，天使是服役的灵，奉上帝所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劳。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有两件事情：一，天使是受上帝所差派的。天使是受上帝所差派，不是受我们差派的。所以你找不到位置破车的时候，不要叫天使帮助你。这个大概圣经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 天使可能天使心里面说对不起啊，你没能力差派我，我是只有一回差派是上帝。所以天使出来就出来，显现的显现啊，不显现的时候他有他的使命，不过对不起，他不是受你的不是受你的差派。第二，上帝差派他特别会那些承受救恩的人，就是那些认识神的人，属于神的人啊，会他们的生命施予一些很独特的一些的事情跟工作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认识上帝，或者是另外一个宗教的，他说我见到天使，对不起，可能见到的不是天使，可能见到的可能是堕落的天使，是撒旦，可能魔鬼装扮的，这个会比较糟糕啊。天使是从上帝而来，会上帝认识上帝的人服役的那些超然的灵界。圣经里面天使很多啊，讲到天使很多，有名清的啊，大概只有四个啊，我们所知道的，上帝不一定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刚才我们念的圣经里有一个了，对吧？叫加百列啊，英语呢就是 Gabriel 啊，如果你英文名字是 Gabriel， 就是他的名字了啊 ，Gabriel 啊，他出现的时候大半是上帝派他来传达信息的，他的工作是这样。另外有一个叫做啊米迦勒啊，中文翻译米迦勒啊，英文呢就是 Michael 啊 ，Michael 啊，也是很熟悉的一个名字。米迦勒在旧约、新约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会上帝征战的啊天使啊。在灵界里面对付那些撒旦恶魔的天使，还有两个天使的名字，可能你没想过他们是天使的名字，事实上他们的天使的名字在旧约里面出现的啊，一个就是基路坡啊，英语呢就是 Cherubim， 还有另外一个撒拉佛啊，就是呢啊，英语呢就是 Seraphim 啊 ，Cherubim 跟 Seraphim 啊，在旧约里面啊，很出现很多次。那么这两个天使出现的时候呢，都是跟敬拜上帝有关的，他是敬拜上帝的天使。那么这几个呢，有名清的天使，但是还有很多没有名清的天使，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所讲到关于天使的情况。不过天使的出现就是大半是在历史当中一些比较突出关键的时刻。那么今天我们特别的看四个个案，就是当耶稣，当他说圣诞节耶稣的出生是惊天动地的事情，所以我们发觉耶稣出生的这个时间里面，不同的人都碰到天使。今天我们就看有四个碰见天使的个案的情况，我们看看他们碰见天使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样，也代表了他们对耶稣基督上帝来临这个人间的反应。可能这个反应不单单是2000年前的反应，也是今天你跟我有些人的反应，我们做一个参考好不好，一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下我们那些碰见天使的人他们的事件是怎样的，而且耶稣的来临对他们有什么的意义。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个案。第一个个案呢，就是天使向一个叫做撒加利亚的祭司显现的啊。如果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5节到25节，就看到这段的记载。撒加利亚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是一对夫妇，他们是非常虔诚的，也是当时候犹太教的犹太人的祭司，他每天在圣殿里面祭祀，帮助以色列人在向上帝崇拜。但是这对夫妇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他们年纪很大，但是还没有孩子。 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非常的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可能他们曾经等过等过，希望有希望有，而且他们祷告希望有，但是最后还是年纪已经过了，老迈了，但是都没有孩子。这个是他们人生可能觉得最绝望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还没有，已经没有希望，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可以再有孩子的时候，突然间他的人生就改变了。这个就是好像耶稣来的时候一样，你以为他不来他就来了，你以为他不是吗？他真的是。那一天圣经里面说，第一章，当如常的有一天，很平常很平凡的一天撒加利亚先知祭司在圣殿里面进行他的献祭的时候，突然间圣经说主的使者，就是安格罗斯，就是那个天使了，十一节，就站在祭坛的右边。当然这个老人家就很急了，很惊讶啊，然后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哇，这个是不得了的消息，听见了，你祷告没有打空气，上帝已经听见了。你以为没有可能没有希望的时候，上帝没有忘记你，有，而且你又生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叫做，以后你给他一个名字叫约翰。如果你比较熟悉新约圣经的话，也知道这个约翰就是后来的四使约翰。四使约翰就是耶稣的先锋，而且这个天使讲得很清楚，这个约翰不得了，不单单你有个孩子，你以为没有孩子，但是不单你有孩子，而且那个孩子将来不得了，成为伟大的人，因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因为他的富裕，很多人回归上帝，不得了。还有更重要的，他是好像旧约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一样，有他的能力，有他的风范。哇，这个孩子将来不得了。然后我们要看撒加利亚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十八节，撒加利亚就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个事情？这有点好像不相信，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不知道加百列先天使听到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表情是怎样，大概我们从根据他的回答，他大概不太快乐啊，不太开心，有点怒。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将这个好消息报给你听。现在你不相信算了吧，你就不要说话了，等到了孩子出生的时候才说话了，他的儿了，说不出话来，对他有一点的情佛啊，不是太严重的情况，但是总就是表示不太满意。为什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坦白说，撒加利亚他是个祭司，他是那个属灵的，他是那个宗教上面很虔诚的人，他跟他的太太伊丽莎伯都是很虔诚的人，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么虔诚的人到有一天，上帝透过天使对他说，你祷告应允了，你以为没有孩子，但是上帝要你有孩子了，应该是大好的消息。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老人家的反应说，为什么我要相信你？这潜台词是什么？因为我有个推理，就是我很老，我的太太也很老，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我们看见人家最老的50岁以上不可能再有孩子，现在我超过了50岁了，大家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天使，他碰见天使，但是天使跟他讲的话他不相信，因为他困在自己的推理里面，他用人的推理，他相信自己的推理多于这个世界还有更多他不可以知道也不可能的事情，他不相信可以有神迹。这个可能就是人类其中一个很大的所犯的错误， 也可能反映的会什么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天使学天使这个课题那么流行，那么多的人，换转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的学问越来越多，念书越来越多，科技越来越高，为什么越来越人要相信有天使这回事呢？我们不是问有没有天使，为什么人要相信天使呢？有一本书告诉我们，这个反映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越来越知道，虽然我们的科技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对我们的机遇跟人类的前途有把握越来越低，我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们越来越怕。以前以为有了科学我什么都可以解决，现在我发觉这个科学带来的不是解决，而是危机，一个一个的危机。人开始看到他自己，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相信天使人都是没有念过书的一些无知的人，不是的。我说我告诉你，你试试看，你明天回到那个办公室里面，跟你个同事，那个念了大学，大那个念了个硕士，然后跟他说，我昨天跟牧师谈到天使，他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超然的世界，他心底里面是知道的。我们所知道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用科学可以解释的世界，实在太小了。现在我们知道有更大的灵界的真实，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更需要它，因为我们更对我们人生没有把握。人类的科学主义梦破了，我告诉你，到了21世纪，所以那么多的人，有科学训练的人，他们也想相信天使，虽然他们乱相信，但是表示他的背后有这样一种需求。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撒迦利亚的问题啊！完全他根本应该相信的嘛，他有什么要不相信呢？这个好事情你等了那么多年，你人生最大的遗憾，现在相对说我就给你了，反而他的反应说我不相信，为什么？他困在自己的推理里面，凭着我的推理，我的理解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打开他的心灵的天窗，向着一个超然的世界开放。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天使不高兴，因为你这个人，我相信你撒迦利亚，你到作为一个祭司，你无数次在你献祭的时候，你念圣经的时候，念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也说过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什么都可以做的，上帝是至高的，对不对？但是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这另外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哎呀，我们听人家的讲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弟兄姐妹，哎呀，好感，很感动啊，哎呀，他上帝真的伟大，看到那些见证，哦，那是不可能的病竟然可以上帝的大能把它医好过来，那些人的坏的那个地步，上帝整然把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大概不可能吧，专家也说没得救咯，很奇怪的，听是一回事，但是到你身上，你能不能够用你的信心打开你的小小的那种的物质主义的科学主义的个小天窗，像打开说，我需要更大的一个灵界的超然的世界，因为超然世界里面事实可以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这个就是撒迦利亚的失败，也是天使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地方。为什么人要天使？因为人知道这个世界比较他所看见的大得多，虽然他不知道天使是怎么个回应，但是他需要让我们都谦卑下来，不要好像撒迦利亚这样说，不可能吧，我那么老。他有他的推理，你的推理吗？天使说你的推理吗？你推理推不出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上帝就是超于人所可能的。如果你要碰见上帝，你要碰见天使，第一个你要先把你自己打开，不是你盲目，但是你不能够固守你这个小小的世界，把一切撇开的话，上帝在叩你的门，你永远不打开的话，上帝拿你没办法。 所以这个小小的情佛，你不要说话了，他的饿了，然后一直到他的孩子生出来才能够讲话，大概也是一个小小的情佛，但是也提醒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态度。第二个，我们看天使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继续下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6节，过了6个月以后，天使又是加百列啊 ，Gabriel 啊，又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一个城去啊，那里有一个童女，有个童贞女啊，叫做啊玛利亚，她已经跟那个男生啊约瑟已经订了婚，但是还没有娶过来。然后刚才我所念的圣经，大家都记得了。天使进去，圣经说28节。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案，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就不太明白，她很惊讶。为什么惊讶呢？因为反正从来没有见过天使。有人问天使是怎么个模样的呢？是不是一件穿白衣，有个翅膀就飞飞飞这样的？从理论的层次来说，既然天使是灵体，就是不需要用翅膀来飞的吧，是不是？它没有翅膀也可以飞了吧？啊，还没有，好像我们的很多画里面画那些有羽毛的，还有什么啊？不要不要这样啊！那么怎么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哈、啊，可能也有点根据的哈、啊。不过最重要的，天使是因为它是个灵体，它不需要一定某一个表现出来的可以见到他的情况，对他的模样。不过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在新约圣经，特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以后，在坟墓里面，或者将来在天上边，在启示录里面，那些天使总是比较有光洁白的，对吧？这个是代表了上帝把一切旧的创造重新改变过来，转化过来，变成了完美啊！所以白色代表了圣洁、完美跟荣光，这个绝对也是有它的意思，对不对啊？有没有翅膀啊？真的有翅膀的话呢，可能是受了啊犹太教，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在月柜的两旁有两个啊 cherubim 嘛，有两个那个基路破。啊，那个基督坡呢，他们的挑客的地方呢，时候呢，就把两个翅膀跳下进去，所以有这样的意思。不过真正的集结讲到有翅膀的也有，不过不多，不一定有翅膀，但也有在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谈到他见到撒拉芬啊，撒拉佛啊，在坛上边在上帝面前飞的时候，他有两个翅膀飞，但是还有两个翅膀借开身，有两个翅膀借开的眼。最主要的翅膀是代表了在上帝的面前，伟大的上帝面前谦卑。你不谦卑的人不能够敬拜上帝，所以呢，基本上那个翅膀不是拿来飞的啊，我相信。还有。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天使出现的时候还可以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说有什么金句啊？什么根据？有，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记得吗？创世纪亚伯拉罕见到天使日，他坐在树下面，看到有人走过来，以为他是过路人，把他接住他啊。希伯来书也说，有人以为接待人基本上就接待了天使了。那几个人肯定不是有翅膀这样飞过来，是吧？否则亚伯拉罕就不是这样的反应了。还有他的侄儿那个罗德，对不对啊？天使跟着他去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个城里面那些人呢、啊、要把那两个天使啊跟着罗德去的人呢、啊、把他拿出来换弄啊，还有那性方面的侵害啊。所以肯定那两个就好像普通人一样，对不对？如果他两个有翅膀这样，那些人怎么搞有这个胆量去这个搞这个事情出来？肯定是好像普通人没有什么分别。更多的情况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的，对不对？啊，约书亚在那个耶利哥城要攻打耶利哥城以前，在路上见到一个拿着刀的，所以约书亚不，他的是天使。约书亚没有说哎呀天使，不是，约书亚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肯定是个勇士那个表现 啊，然后那个天使告诉他说，不是的，我是耶和华上帝的啊战争的人，战争的天使。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时候天使的出现也不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个模样，就是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啊。有时候我想，如果今天啊天使再来的时候啊，可能出现了有些人啊，他的生命当中出现的人可能是穿牛仔裤，还有穿那个啊运动鞋啊，不出奇。在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记载啊，很明显的记载，19世纪有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一对夫妇叫做 John Payton 啊，他们去了南太平洋的岛屿里面做传道的工作哈、South Pacific Islands 啊，那个土著里面在传道的工作。这个宣教士失踪那里的时候，他在他的日记啊当中写啊，而且这个日记在1975年啊著名的报道家啊格里汉戈皮里哈、Billy Graham 啊所出版的那本书叫做 Angels 啊啊天使里面就啊转载了，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下这样的事情。那么有一天晚上，因为他们到那个土人的当中在做那个传道的工作的时候，土人最初对他们很多的反对，因为他们所传的啊跟那些土人所相信的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土人对他们很多的攻击，很多的反对。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他们的家，也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布道中心的时候啊，晚上啊，突然间见到那些村里面那些酋长带着那些人，很多人带着火把来到家，很凶，因为他知道要对付他们，然后把他们家完围着。他们知道死了，死定了这次，因为他们要把他杀了。每个人把那火把一吊在他们的小屋房、小屋屋里面啊，上面的时候都笑起来，他们就死了。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他们也不懂得怎么打，而且那土人那个力度比他们大得多。他们两夫妇就跪在那个小中心里面，就祷告祷告祷告，等死了，基本上就是祷告上帝。祷告完了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动静，然后起来在枪湾往外看，诶，走了，他们都全都走了，不在了，没有人。他们真的不明白会怎么这样的事情。然后过了一年多，开始有一些土人啊信了主了，成为基督徒，最后那个酋长也成了基督徒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就受不了那个好奇心，就跟那个酋长谈起来这件事情，说你当年那一天你们一起来很凶的要把我们的房子回起来，要把我们笑掉，是不是？他说是啊，那是我们就要把你置于死地了的了。我们来到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们要走了？为什么就全走光了？他说不是啊，我们来到回着那房子的时候，我也看见另外一批人围着那个房子啊，而且他们比我们还要高，武器比我们厉害，站在那里，我们再算一下，大概不够他们打，我们就走了。这个也是天使。当然天使的职责不一定要保护我们免受那种的身体上的遭害。天使最重要的，圣经说要安营围绕着我们，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诗篇里面说要保护我们，属灵想保护你跟我，让我们按照上帝的意思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受破坏。因为灵界里面还有很多的攻击，还有魔鬼撒旦的攻击，灵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天使我们很感激他们啊，派他们安营叫我们救回，替我们抵挡魔鬼。所以这个是天使很奇妙，所以天使不一定要需要看见，但是天使可以看见的时候有不同的形象，我不要把它定型，好不好？啊，更重要的，我相信某一个比较广义的意义来说，你跟我都可以成为天使，不是说我们是天使变的，但是如果天使的意义就是受上帝所差派来祝福人的生命，保护人的生命，引导人的生命的话，不一定要天使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人也可以受上帝的差派。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可能你回想你的人生，曾经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上帝派了他的天使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是吧？ 充满了恩典，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你最难过的时候他就给你安慰，你最彷徨的时候他就给你提议，这个都是天使啊。而且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天使，对不对？我就想一下，这个圣诞节你也可以成为某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天使，在他需要的时候按照上帝对你的感动走到他的身边，给他一个安慰，给他一个支持，给他一个鼓励，给他生命一个改变。我们都可以成为天使，我们也碰过，每个人都碰过天使，虽然不一定碰见灵体的天使，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还在上帝的爱当中都碰过天使。但是你碰见天使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上帝？一会儿以为这个就是我，就是我的成就，就是我把问题搞定了，所以就是 我的功劳，是不是这样呢？还是你传一个感恩的信？现在我们看玛利亚，玛利亚看到天使的时候，同样的圣经说他在很惊慌，天使说不要惊慌，你在上帝面前蒙恩，因为你要怀孕生子，叫他做耶稣，因为他就是那个要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然后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又这样的事呢？我们比较两个人，撒加利亚跟玛利亚。撒加利亚碰见天使他惊慌，我们说是不对头的，因为没理由惊慌啊。他希望的东西差不多绝望的情况上帝送给他了，他现在还不接受，这个是他真的很笨，也是真的退错的地方。现在我们看玛利亚，玛利亚也怕，但是坦白说，如果我们从玛利亚的角度来理解的时候，玛利亚应该怕，应该惧怕的。为什么？因为对玛利亚来说跟撒加利亚完全是不同一回事。玛利亚以他的聪明，我们也想到他肯定可以想到，如果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我肚子慢慢大起来，大起来的时候我要生孩子，只有一个解释，对人来说，人家来说就是他通奸，对不对？没结婚有孩子，只有一个解释，这样的通奸的结果在当时的犹太教只有一个结果，就是退到城外用石头乱石打死。所以天使对他所讲的话是一个死亡的宣判啊。所以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还没有结婚，为什么我还有孩子呢？这句话不是生理学的个问题，是个生死的问题啊。尽管如果有一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他能够保着生命，他一生都抬不起头来，对不对？人家对他指指点点，整个圈，整个周围的朋友亲戚朋友说，这个人怎么搞的，还没有结婚又生孩子出来了，你哪里搞出来的，跟哪一个人搞的，一生都没办法抬起头来，尤其是当时候那种的男女那么不平等的情况底下，女性这样的遭遇是最悲惨的，生不如死啊。所以玛利亚知道了这个代价好大，绝对不是好消息啊，这个代价好大。而且他生出来这个也是他的孩子，又不是他的孩子。我不是女性，我不能够理解这样的那种张力在哪里。但是我还可以想象痛苦的不得了，对不对？这个是你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啊，我可以想象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上面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在下面看的时候，心里用痛跟心里面那种的挣扎，为什么要是他呢？我的孩子可以不死的，如果我是我的孩子的时候，反正他的兄弟几个都没事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话，玛利亚听到天使碰见现世的时候，他受到好大的挑战，就是我要付很大的代价，这条路能不能够走下去，要不要走下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碰见天使不一定带来祝福，碰见天使可以带来一个挑战， 也可以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恐惧。不过我们很佩服一件事情，玛利亚比较以利啊、撒加利亚令我们佩服的多。有时候我们还在想，为什么上帝那么惊天动地的事在人类历史里面要出现，要拣选一个那么不见正传的一个小女子，一个玛利亚。他如果要选的应该选以利沙伯吧，是不是？我反正他是什么祭司的家族啊，什么还是啊宗教人士，是不是？这个小女孩这算什么？她的伟大在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看法，她最伟大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都是她对上帝有一种单纯的信心跟信任。她明白吗？她不明白。大家大骂，好大，大家眼泪，但是她对上帝说什么？我是你的婢，我是上帝的婢女，情愿叫她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是，这两句话绝对不容易。意思就是说，我不明白，感情上我接受不来，我想到将来要过的日子，我不知怎么过下去。但是我相信你，上帝，如果是你要我做的，我就做。我不明白，但我做。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明白意思吗？我觉得真的伟大，千载我们都要传颂的一个伟大的女子，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以利玛利亚对神的心。每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对神要有信心。有信心以前，先要把自己放下。不要带着自己的骄傲，带着自己的那个人生里面的 要走的路，就好像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的刚才说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也经过这样的情况嘛。以利亚先知那个很成功啊，在山上面打了很大的成功，在宗教上把他的对手都打倒了，然后最后他以为以色列的复兴要来了，怎么知道那个耶洗别那个王帝跟王太后王后要把他杀死，他就走了。他走不是怕死，他基本上不是怕死，但是他失望了，到头来搞了一大堆，把命都拼上了，最后什么福星都看不到，最后还给人杀。他跑跑跑跑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坐在了，就不跑了，算了，要死了，坐在那个罗藤树上要求死。然后我们看见圣经说什么，天使又来了，天使把他破醒说，这种东西上帝给他透过天使给他有知识，然后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你还要走的路很长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去。有勇气，为什么有勇气可以走下去啊？因为我就是那个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同在。神说前面的路不容易走，玛利亚，不过我给你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你一起走，神与你同在，够了吧？天地的主宰说，我跟你一起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我们什么反应？玛利亚的伟大就是在这里，让他那种态度成为我们一个典范，来提醒我们，每一个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对上帝都要有信心。他不是盲目的，因为那个天使也讲得很有理由的，他说，我不是要你盲目相信，因为你相信神可以做吗？你看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六个月前每个人都说他不可能生孩子的，你现在他已经有六个月的孕了，不可能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亲眼见到。亲爱的朋友，可能你说我不知道上帝有多真，但是你看你周围的人，我相信你也不是第一次看见的，是基督徒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个样子，就是可能就是坐在你旁边今天带你过来的啊，你的朋友，你的亲友，你亲眼看到他以前没有信耶稣以前是怎么样的人，现在变成怎样的人，这个是神迹啊！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改变，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改变，你知道是真的，他是真的，你见到他的改变，你见到神的悄然的世界。只有你放下你的主观，放下你的那种的骨子 哦、估计放下你这个小小的一个空间，说不相信，尽管有我需要无限的超然的个力量来保护我，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就是好像撒加利亚一样的时候，你没办法，上帝不断的叩你的门，你知道吗？过去可能从来以前在中国没有听过，没有见过，没有知道这个事情，上帝不怪你，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开始听到了，开始知道，也开始看见的时候，上帝不断的叩你的心门啊，在你的灵魂里面的叩你的门，说你要打开试试看，我是那么真实，但是我不要，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就不要。这样的话，对不起，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这个礼物送到你的面前，但是你还是不要的话，上帝也拿你没有办法，对不起。你需要的就是打开你的心，说好吧，我试试看，反正没有损失啊。你跟玛利亚比，你没有损失啊。玛利亚损失好大啊，她命都赔上了，但是她说我宁愿走下去。我也鼓励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你对上帝已经经历过那么多年，现在面对人生的路，我知道不容易走，但是能够好像玛利亚一样，拿出你最大的勇气，可能带着你的眼泪对上帝说，上帝啊，我不明白，我接受不了，但是我愿意信任你，来吧，你希望怎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吧，我知道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你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的话，你就开始明白玛利亚那一种的得到上帝那么奇妙的祝福的一个原因。第三个是约瑟，我们约瑟呢就记载在那个马太福音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天使他碰见天使呢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加百列呢就是显现在他们面前的啊。第三个呢，我发觉在约瑟呢，天使在梦当中对他显现的啊，三次，但是很清楚三次啊。第一次呢就是这个未婚夫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圣经说约瑟像把他暗暗的退婚了，刚才我们说这个代价已经来了，对不对？最爱他的男人也不相信他了，没得相信嘛，在人家解释里面哪里可以再说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这肚子一直大起来，他相信他的未婚妻是一个很好的女子，但是他不能够解释，他说好了好了，我不想给你受孕，所以呢我就暗暗的取消了婚约算了。然后天使在梦中对他说，不是的，放胆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叫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个就是约瑟面对的挑战，我们不再重复，约瑟所面对的挑战也是很大，作为一个丈夫，他把他娶过来的时候，以后也给人指指点点，对不对？一生都给人指指点点的，你那个女人啊，你个女人还没有跟你结婚，已经生孩子了，人家懂得算那个时间的吧，对不对？指腹回婚是吧？就是因为有个孩子了，不能不结婚。他也作为一个男人，他也受了好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他也是一样，好，我相信上帝，既然上帝告诉我，给我这个指引，我就做，以后要付的代价怎么样，我不理。但是我按照上帝要我所做的就去做，很有意思。然后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在这个政治舞台上也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啊，东方的那些中东的嘛，应该还是看信仰的人看到有不寻常的星出现，耶稣出生的时候，就从东方啊那个地方老远走到波罗斯坦去找这个新生的王，他们就很容易，当然很自然的要找王。陌生的地方当然是跑去政府，就跟那里的政府中央政府问，就问那个当时的王希律。那希律王一听不得了，我是王，还有一个新生的王已经出来，我要把他杀掉。这样的事情约瑟跟玛利亚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没有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知道，人不知道的人神知道，这个是上帝最奇妙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上帝比我知道多， 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上帝比我们知道早。这个就是我们有上帝的人，我们最大的奇妙的幸福。天使在梦中对约瑟说：“走，走去埃及。”约瑟相信，就按照他的走去。走去埃及要付很多的代价，不容易啊，对不对？从巴勒斯坦跑到人家的地方，埃及里面生活，哈。重新适应，就好像我们中间很多人从中国老远来到多伦多的时候，哈，不是那好事情，很难找不到以前那个工作，找不到以前的生活，对不对？挑战很大，当时越是挑战可能更大，但是因为天使告诉他，上帝提醒他，他就信任，他没有对天使说我会这么相信你啊，看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死定了，他也死，他的孩子也死，对不对？因为神所知道的是前面所发生的事，你不知道的神知道。到了希律死了以后，天使再在梦中再告诉他回去吧，现在安全了，他就回去。越是他的在人生彷徨的时候，在人生没有方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决定的时候，天使的出现，上帝给他的就是在没有出路的时候给他出路，没有决定的时候给他指引，还不知道的时候给他保护。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上帝的心意，透过天使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丰盛的恩典。最后我们看刚才我们唱诗歌跟念圣经也念到了牧羊人的经验，我们的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二十节里面谈到牧羊人。那批牧羊人在野地，就是那些很荒野的地方看守羊群，在晚上突然间第九节说有天使，就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我大概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历代的像就名画啊，西方的名画说那个天使在天上面吹那个号啊，大概还是不对头，对不对？圣经说突然间他们出现在他们身边了，这个天使。然后第十五节说众天使跟他们讲话以后，讲完以后就升上天，所以不是一个，一大堆天使。所以当牧羊人觉得哇很惊讶，然后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惧怕，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大喜的信息，是冠府万民的，然后告诉他你们等了几百年的弥赛亚上帝来临人间了，现在你们去那个地方，在马槽里面找他。于是他们就很兴奋地跑啊，就跑去那里，真的找到耶稣。圣经说他们既看见了，十七节就把天使认着孩子的话传开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批牧羊人是第一批除了他耶稣的父母以外看到耶稣的人，第一批看到上帝来临人间的那些人。第二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批人就告诉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批传福音的人，是不是啊？哇，很光荣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会以什么神有拣选这样的一批那么地位低卑微的人？大家都知道，历史就告诉我们，那些在晚上看羊的，在野地里面看羊人，就是没有人干的事情，他也要干的那些人。因为晚上看羊了，第一不是好像今天那个时候很危险的，有狼有狮子有熊，很多的危险，而且呢又晚上又闷啊。我大概这批人呢，就是他们当时候社会的最边缘那些，大家都不理他们，他们也没其他选择，就要为要做这个工作。那天晚上是最无聊的一个晚上，对不对？就是那些晚上什么可以干呢？除了讲的是非啊，讲些无聊的笑话以外，什么都没意思。但是就是在最无聊的、最没有意义的一个晚上，最卑微的一批人，竟然他们见到天使。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他们这批的人？就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忘记每一个人。人可以忘记人，人可以把他放在一边，把他看成利己，给他任何价值都没有，特别的无聊的时候，但是上帝却没有忘记，就是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上帝一直看顾着我。 上帝一直看顾着你，你知道吗？那么多年你不理他，你忘记他，你拒绝他，你把他掉在一旁，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你，上帝没有忘记你，你一直爱你，你知道吗？一直在你人生当中给你很多的机会，不断地对你说，你回归吧，回到我的身边，我可以把你无聊的生命变得精彩。我相信这批牧羊人他们以后的人生完全不同了，对不对？仍然要可能要看羊，看那些动物，但是他们的晚上已经不同了，以后他们讲不完的故事，他们兴奋，他们人生变得有意义。这个就是每一个碰见神的人所发生的事情，你看到吗？你也可以，你的人生是怎样的人生你自己知道，但是神要把你的人生扭转过来，没有意义的人生变得有意义跟精彩，无聊的人生变得有勇气，脆弱的人生变得勇往直前，因为你碰见了宇宙创造你爱你的主宰，你愿意接受的话，就像这些牧羊人一样。所以这四个个案告诉我们，就是在那个很突特的特别重要的历史时刻，耶稣要来了，上帝来的时候，天使特别多的出现，跟人有不同的碰面，但是不同的人碰见上帝，碰见天使，他的反应也不同。希望他们的反应也成为你跟我今天的参考，究竟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上帝跟你碰面呢？今年的圣诞节可能你不一定碰见到天使，也不一定需要，但是肯定今年的圣诞节，如果你要打开你的心，愿意与上帝和好，重新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的话，你的生命肯定可以有神迹。我告诉你，肯定可以有神迹。今年的圣诞节你也可以成为人不同的人，你身边的人的天使，你也数算一下原来曾经上帝在你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放下了多么多的天使，一个一个的在你的身边，你懂得对他的感恩吗？14世纪在日耳曼的一个灵修学家叫做 John Towler， 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事实上如果从神学来说，耶稣基督有三次的诞生。第一次他作为神的儿子的话，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是在永恒当中他成为神的儿子的出生。第二个就是2000年前他在马槽里面的诞生。但是最重要的，这两个都是历史还神学的，可能跟你没关，最重要的第三个就是今天诞生在你的心中。他说每时每刻以后都在你的心中诞生，这个才是最有意义的圣诞节。今天下午我希望你在神的面前试试看，反正那么多年你来过很多圣诞的活动，你站在教会的旁边，你送人来教堂，送你的亲友来教堂，你有时候坐一下，有时候就走了，唱唱诗歌，觉得哎呀好舒服。不单单舒服，你可以经历当中我们的喜乐跟真实，只要你把你的心打开。上帝，你看到刚才我们说的个案里面，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就好像以利沙伯一样，当人有绝望的时候，上帝使个人有盼望；就好像玛利亚一样，当人有恐惧的时候，上帝给人有勇气跟安慰跟力量走下去，对不对？就好像约瑟一样，当人彷徨的时候，上帝给他有引导；当人不知道自己危机的时候，上帝保护他；就好像那些牧羊人一样，当人也不忘记他，人生变得无聊没有意义的时候，上帝祝福他，把他生命可以转得精彩。这个就是上帝要送给你的礼物。今天我希望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这样的愿意接受上帝 耶稣基督的诞生在你的心里面好吗？不要再等，不要再等。我知道可能在你的心里面有一点问题，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哦。我觉得这个也好的，反正如果真的有上帝耶稣基督那么奇妙，他对我这样的奇妙的话，我接受他也是一个很值得的事情，我决定要这样做。但是我不懂得怎么样做，所以呢，我刚才我吃午餐的时候，我在坐在那个办公室那里，我就写了一个了，真的刚刚写的了哈，写了一个祷告文，怎么能够跟上帝接受耶稣呢？很简单，跟他打个招呼，对不对？这个是个关系，也不是一种信，一种宗教啊。你是跟上帝有个，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就好像你认识一个朋友，你跟朋友觉得你跟着到了朋友的时候，就跑到了前面，跟他说：“嘿，啊，我做个朋友好不好？”你要开始你就沟通嘛。那么怎么沟通呢？我们基督徒很简单了，就说你要祷告，向上帝讲话。你说我不懂得怎么讲，我知道你一定要这样回答我，所以我刚才就为你写了这样一个祷文啊。这个祷文呢是我为你写的，好不好？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今天不要再等了，今天就决定好的，这个圣诞节变得最有意义的，不但是2000年前耶稣出生，现在今天让耶稣在我的心里面也出生。我不一定碰见天使，但是我肯定可以碰见耶稣跟碰见上帝，好吗？今天我们就碰见上帝。怎么碰见上帝？我就用一个祷告文，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慢慢的念出来。这个祷告文呢是我写的，但是我是为你写的，所以用那个我第一声用个我这个字，所以我念一句祷告文的时候念一句话，然后我就停顿一下。在那个时候我希望你鼓起你的勇气，在你人生当中第一次对上帝用同样的说话跟他说，好不好？那么就变成了不是我写的东西，是你的说话，成为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第一个向上帝所说的话，可以吗？好，我们鼓起我们的勇气，用你的真诚的心，用你的勇气大胆的面对上帝，来跟他开始一个新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请你也跟着对上帝来祷告。上帝已经听的，他等你很久了，等你了很多年，你知道吗？他爱你，在等着你对他说话。现在我们来说，创造我又爱我的上帝，我现在向你，向永恒打开我的心，我承认我的人生有不可知的前路，而且根本就不是我的能力可以掌握的，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回归向你，虽然我认识你不是很多，但我知道你是真实的，而且你爱我，你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而生，为我而死，我感谢你。我承认我曾经忽略了你，甚至拒绝你，但是现在我回来了，我求你原谅我，接纳我，我又求你让我跟你开始一个亲切的关系，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 无聊无意义的生命变得精彩。脆弱犯罪的人生要变得高贵和力量。本来绝望的带来希望，恐惧的有勇气，让我从今以后真切的经验到，有你与我同行这条人生的路，直到将来在永恒中与你面对面相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刚才用你的诚心发出这样的祷告，我告诉你，上帝一定听。他等了你那么多年，他爱你那么久，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爱你，已经为你而死，他怎么现在拒绝你呢？我恭喜你，你的人生因为有了上帝，现在可能你这时刻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我告诉你，你留意跟着几天，你看看上帝怎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透过他一些他差派过来你身边的人的天使，也可能透过一些机遇要告诉你，我他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试试看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你啊！我刚才有谁是这样的祷告的我不知道，我跟牧师谈的时候我们想一个方法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就是呢我请诗班听我唱一首诗歌，就是唱那个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呢，你等一下我们唱的时候，我邀请我们当中那些从来没有尝试过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对话沟通的，今天开始，或者你刚才还有这个犹豫，现在说好，反正我也想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我试试看，对不对？不要好像撒加利亚一样，明明知道有真的，他也不想困在自己小小的空间里，不打开他的心。我好，我愿意打开的话，就请你等一下，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不用唱啊，请你不要唱啊，不需要唱的，我们唱给你听啊，你就试想，然后把握你这个我们唱诗的时候，走到台前面来。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心里面说，哎呀，有点紧张啊，是吧？我想问基督徒，好吧，基督徒回答我，信耶稣是不是很羞耻的事情？不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天使也在破掌，天使也在为你而笑，我们替你破掌，是不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的基督徒替我们唱这个诗歌。出来的朋友，你不用唱，你不用，哎呀，看着不用，我不懂得唱，你不要你唱，我们唱给你听。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亲友也邀请他们，好吗？陪伴着你，陪着你出来，我们为你破掌。今天就是我们圣诞节，就是最伟大的最难得的机会，你回归上帝的时候，是你人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所见到的个案一样，你根本的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已经来了，今天就是你的时刻。好，现在我们开始唱，我们也唱不多，请你在这个时候就走到台前来。上帝祝福你，我想为你祷告，我们很想为你祷告，好吗？请你来到前面来。好，感谢主，我知道上帝的祝福没有离开，还有的，我知道有的，请你到前面来。好，自己一个出来也可以啊，上帝爱你哦，上帝出来，上帝爱你，请你出来，就走到前面来吧。对上帝说，上帝，我试试你是不是真的这样爱我，你不是的话，这个永恒里面最伟大的事情，请出来，我们替你唱两次，我们的结束了，我们时间不多，请你出来，不要等。 上帝爱你，我们替你握手，我们感谢主，天使也拍掌，对不对？请你出来，那边还没有，请出来，出来吧，那边好，请你出来，有的，感谢主，上帝祝福你，还有，
亲爱的朋友，
请出来，请出来。我们一起唱，我们为你唱，你不用唱你就出来，告诉上帝说我要你的礼物的，请你出来。他已经送给你了，请你要他的礼物出来吧，好吗？出来。等你了，等你很久了，不能再等了，好吗？
礼物虽然好，
感谢主，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还有的，那边，请你出来，请你出来吧。还有那边。停一下，对不起，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讲几句话，我们再唱一次我们就结束了，好吧？我的时间反正真的不多了。我心里这样想，如果当时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心里面很大的挣扎，哎呀，出来不出来呢？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唤，对不对？如果不是上帝对你呼唤，你为什么要挣扎？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不要拒绝上帝了，好吗？请你拿出你的勇气说好，我就回应你对我的呼召，我就出来。我们会你唱最后一次，唱完了我们就结束祷告了，好吗？我们要看看上帝怎么有祝福你，请你唱诗歌最后一次，你就出来，你身旁的基督徒亲友陪你出来。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好，挣扎了那么久，肯定很清楚，上帝的祝福与你同在。以马内利，有没有？还有没有以马内利的？上帝与你同在的人，请你出来，出来吧，最后的机会，请你出来，不要等了。还没有最后一个，不要后悔离开这里，不要后悔离开这里。人生不值得后悔的，对不对？永恒更不值得后悔，听出来。有没有最后一个？有没有？有没有？前面那些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人，我们鼓掌，感谢主。我们为你，我答应过，我们为你祷告。我心里面感动啊，父母师，你来祷告好不好？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请你为那些今天来到上帝面前的人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2015年的圣诞节期间，我们遇见了你。我们不能解释这是什么感觉，但是是我们出自心灵和诚实对上帝的回应。我们也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赦免了我们，洗净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一个条件能够与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和好了。今天是大好的消息，我们要带着信心前行，带着信心进入2016年。我们要宣告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您自己按照你自己的话语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的新来的朋友，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信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上帝你帮助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感谢主。